瞎子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5年10月15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115。Amen。 那为了这美妙的歌唱，让我们来说赞美主。那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切就都改变了，不是吗？那所有的阴影、所有的黑暗全都没了。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耶稣已经应许了，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必会来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他今晚会在这里，已经在这里了，因为我们聚集在了他的名下。那每天晚上大约12点之后，那等我差不多回到清醒的状态，那有人告诉我，那我的儿子或我的妻子，那他们中的一个说，那 Billy， 那今晚拖的时间太长了，那些人是上班的，那你看有多少人要来，那个帐篷太冷了。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尽量早点的结束。那所以那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也为我祷告，今晚我会尽可能的快点。那我非常感恩，今晚我们拿走了一张小床，还有一张轮椅，那赞美神的真的很好。那这是昨天晚上，那我相信今晚姐妹，这就是你的晚上，那是你的晚上，姐妹。那明晚你们就不需要坐在轮椅或褥子上来了。那我相信你们中任何一个人，明晚你们就会坐在后面的会众中，包括说坐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无论你们去哪里。那对这些刚在聚会中悔改、刚刚新归信的人，那不要变得闲散了。那你去找一些好的教会，那在周围你们看一看。那如果你是从这山谷附近的某个地方来的，那看看在台上，那这里帮助我们聚会的这些的牧师们，那他们相信这种的事工，所以那你去他们的教会，然后告诉他们，那你要在那里成为他们的会员。那换作我在附近的某个地方，那或在他们附近，我会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员的。那因为我感激他们，那晚上那他们自己坐在讲台上，那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相信的。那如果你在城外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就在什么地方找一个好的教会，那个传讲福音相信神医治的好的教会。那如果你们是那在这边我不认识太多的教会，那我认识一些在那边的人。那我知道安吉鲁斯堂那是间非常好的教会，就在洛杉矶。蒂夫德博士、罗尔夫麦克弗森博士、那卡明斯博士，那还有那些非常好的弟兄，非常好的教会，那四方教会的人非常好。那如果你们住在这会堂的周围，那请记住这个，那我在全国为他们举办聚会。那比尔德弟兄是从西边来的，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等等，非常好的。我想罗尔夫麦克弗森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人。那底下还有来自世界教会的欧阳杰克斯弟兄，另外的一个好人。那我为他举办过聚会，我们在那里有过非常好的交通。那在这些教会之间有些争论，但不要让这个搅扰到你。那个没问题。那他们是弟兄，他们没问题，都是非常好的人，每个都是，没错。那次他们必须要有点争论，那他们有点认为对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那这就让他们保持着属灵的状态。那只要他们不让他走得太远，那就没问题。那我很爱杰克斯弟兄，那我爱蒂福德弟兄，那麦克弗森弟兄，那还有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亲爱的弟兄。那我爱他们每一个人，那所以他们小的这些的争论并没有什么问题，那甚至会发生在家庭里，那是知道的。那所以呢，神的家庭看上去并没有比我们其他的家庭更和谐，那所以他们没问题的，他们两个都是，他们都很好，所有人，那他们是好人。那我相信有位叫做 A.A. 伦的弟兄正在洛杉矶的什么地方举行复兴会，那我几乎不认识这个人，听说过的，但我不认识他，但他是举办一致聚会的弟兄。那如果那边有什么问题，那当然艾伦弟兄是个传福音的，就像我自己一样。那他没有任何特定的教会， 那还有那里有一间的那洛罗伊科普弟兄的教会，那我对他很熟悉，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弟兄。那这里有很多好的教会，那你们都可以去那里的，所以那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好的教会中，那肯定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一间。那找到一间教会的家，那进去告诉他们你想要成为他们信徒身体的成员。那还有记住，要去其他的教会跟他们交通。那作为基督徒，那绝不要排斥任何人。那无论他是不是五旬节派的信徒，还是浸信会啊，或卫理公会的，那记住他是你的弟兄。不管怎么样，没错，持守住这点。如果你没有那种的感觉，那你就应该回转了。瞧，没错，那你应该回转了，因为你走的还不够远，你知道。那这样，那天我告诉一位卫理公会的弟兄，那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交通。那他过去在西尔巴尼牧养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那么都出生在肯塔基，那我生在一个山洼里，他生在另一个山洼，那我们那里就是这么知道方向的。那所以，那我叫他雷姆弟兄，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兹。那所以如果我这里边有一个悔改信徒的，那他说贝利弟兄，他说我的父母是卫理公会的，所以那我实在不能去进水里，那我要给你给我点水，那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教会的一个好成员的。那所以说我告诉你这样，那我在西尔巴尼有一个最好的弟兄，那就在我下面大概3英里，那他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卫理公会教会的牧师。我说他是个好人，那我说那有点干，那周围没有多少水，但我说我告诉你，你应该去他那儿，我带你去他那儿。那是我带着悔改信主的，那想要成为卫理公会的信徒。那如果他这个想要成为浸信会的信徒，那想要真正受浸礼的人，他会说那你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一个好会员的。但我在杰逊维尔的这个教会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贝利，我告诉你贝利会把你淹死的，死死烂，这里知道你再也都不冒泡了但他是个好孩子。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那种的交通。那我会开玩笑的说在他的地方太干了，因为他在西尔巴里那里没有太多的水，你知道，而他说我那里太湿了，会淹死的。但我们有交通，为了公会和浸信会的，我会下去为他讲道，那他会上来为我讲道。那如果为了公会和浸信会那么做，其他人肯定能做到的。那是的，所以那我们都是基督耶稣里的弟兄，那你们相信吗？阿们，太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打开他的道，那我要把这块手表放在这儿，那这样我就知道不会拖得太久。那亲爱的，这场聚会以后你就不能责备我了。那好的，如果可以的话，那今晚我给自己记好时间。那当然他从不会责备我的，祝福他的心。那我只是这么说说，那他主要告诉我说，那的 Billy 你知道他们都是上班的人，他们必须赶时间，那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没错。那所以让我们祷告，那每个人都非常虔诚的祷告的记住，再过几个晚上我们就必须得离开加利福尼亚，你们可爱的城市或者说你们可爱的州了，那回到路易斯安那。那我从这里去路易斯安那参加一场的聚会，那也许不久我就要回到海外，那去到海外漫长的旅程中了。那所以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我们现在对他说说话。天父，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奉你可爱的孩子主耶稣的名，为你替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赞美你。在这些年的旅程中与你交通，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看见你拯救了罪人，用你的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成为福音的传道人，那把街上的妓女让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女士。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看到你让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例，那当你可爱的医生们都放弃了他们，说再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了，他们要死了，看到你让他们起来了，对痊愈成为了健康的人，父，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我们几乎无法用人的话语来表达这点，只能求你接受我们因着感激而发自内心从魂里对你倾诉的爱慕。父，今晚求你向我们打开你的道，来与我们一起同住一会儿好吗？拯救所有没有得救的，今晚用圣灵充满那些缺乏的人。父，我们也祈求你医治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病人。我们多么的高兴听到这些的见证，就是昨晚 你为他们所做的。我祈求如果可能的话，今晚加倍的赐给我们，以致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记住，那这个聚会的根基，这几乎不起作用。那你们洛杉矶周围的人，那你们都知道，从一个意向中，有一天这个施工将在，那我会在美国停止这个施工的。那强，那我现在不能，因为当人们来的时候，他会继续的运行。但有一天，那当一位穿着棕色裙子的小女士站在台上，那怀里抱着一个婴孩时，那就将结束了。他的头发会是黑色的，孩子会裹着一条白毯子。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在美国的这种施工结束的时候，直到主耶稣那为此呼召。但是那会在海外呢，想着在这里呢，我只是叫人们来排队来为他们祷告。那美国人呢，他们很难明白，他们看到了太多的在超自然名义之下的东西，那他们有点退后观望怀疑了。那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美国人被灌输了太多的东西。那你瞧，有的人说琼斯博士说那是催眠术，我的牧师说他是个狂热分子，那我告诉你，我的牧师说那是魔鬼，我的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想了。那瞧，那他们是牧羊人，那个没问题。那他们是，那瞧，那但你正在做的，你的结论是建立在他们的决定上，你应该有自己的决定。那所以那是那一件事，那在超神的领域里，那一件那样的事发生在印度，那里的每个人都会站起来得医治的。那在非洲，那我见到一个人走到台上，那他们用脖子上的链子领着的，那向那把他带到台上，那圣灵说出的那人他是从哪个部落来的。那一个伊斯兰教徒经过队列，那发生了同样的事，那说出了他去找的是什么医生以及说的是，那些人就痛哭。那是在场的几乎每一个回教徒都归向的记录，就因为这个土著神说出了关于他的事情，他得了医治，得痊愈了。那3万名悔改信主的人来到基督面前，一分钟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25000个明显的医治。那他们甚至用卡车运走了拐杖、那褥子、轮椅、那棍子，还有他们煮过的杆儿啊，把他们从地上拉走了。那一年多后，德班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聚会的文章，说一个部落那里的斯威士兰人，那我忘记了有多少卡车的那枪支啊、手表等等，那都是他们偷的，他们都彻底的交了出来，他们不想跟罪再有任何的关系了。那就不需要告诉坐在那的人，那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男人女人等等，你不用告诉他们穿上衣服，只要让他们找到基督，那他就会穿上。那看起来在美国人对耶稣却成了失明的人，对吗？没错。但他是如此的异教，那这听起来很直白。一位女士，那坐在可能不比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更远的地方，就生了个孩子坐在那儿，那把孩子抱起来，就这样。那小他们部落中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点，那但就是那些简单的人，他们没有质疑，他们没有怀疑，他们看到什么是成就了，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了。这告诉他们，他们就会站起来离开他们的，那可能有些人都不能走路的，那他们想要走一步，那首先这样，那他就跑起来。那这里又来了一个人，他看见那人能走了，他就开始走了。那接着就是一大片的人，那就是这样。那你只需要这么说就够了，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接着我做了祭坛呼召，有3万个从未认识耶稣基督的异教徒一次就接受了耶稣，把他们的偶像打碎在地上，直到周围好像起了沙尘暴一样。但这些美国人，我们在美国的人，我们总是疑惑，然后说这个不完全是，这不属于我的教会，那我不知道这种东西。那我告诉你，我是个很聪明的人啊，我受过教育。如果你那么做的话，那你没受过教育还更好。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忍受这种的事情。那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但恐怕我们处在末期了。好的，在这本书路加福音18章35节，那只是读一下经文，然后讲解几分钟。那么在这儿，那留意我的时钟，那1到9点，那我们就停下来开始祷告队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9点半离开。那如果可能的话，那路加福音18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讨饭。 那愿主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我们都熟悉这些经文。那在这样的夜晚，那你啊，不是使徒要讲道，因为至高。那我下午一直在祷告，那只是为着得至高，能够看到异象进来。那么当我要进到这里，那我全部都开始讲到了，首先你知道那个就离开了，那样的话就很艰难了。那所以我必须要谈一会儿，那感觉一下会重，那让他们都能够安顿下来，那每一个灵，那不是人而是灵，让他们安静下来，那样就可以开始祷告队列了。那所以那今晚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场景。那回到那这是在耶稣事工的尾声，那昨晚我们谈到了开始，神怎么赐给他一个异象，那让他离开走了。那接着，那因为他的朋友要死了，那是要通过他的儿子基督来显明他的大能，叫这人复活。那今晚我们要从另一个的角度来就近这点，就是在他事工的末了，那他已经在那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那虽然当时就像今天一样的，无论有多少的神迹发生，那仍然会有些人不相信。那所以今晚我们的场景，那是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中展开的。那是个瞎子，他坐在那儿蜷缩着。那我们想象一下，让我们把它当作一出戏。那让我们想象一下，那太阳正在下山，也许是下午三点以后了。那耶利哥高高的城墙，那这个瞎子在城墙的侧面蜷缩着坐下。那据我们所知，他是个乞丐，他的名字是瞎子，他的名字是巴提买。那那么许多人叫做巴提买，那无论哪种方式都没问题。那他很奇怪，也许那他很难去谋生。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是个结了婚的人，有个家庭，但他的生活非常的贫困，因为他是个乞丐。在那个时代有许多的乞丐，那里有那麻风病人，那他们是乞丐，哦，那可怕的大麻风病，没有人路过时，那不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我见过他们，那我过去认为大麻风是传染的，那你会传染上了，但其实大麻风是不会相互传染的。我拥抱过他们，亲吻过他们等等，那所以那你是不会传染大麻风的。那它是由于一种的饮食而引起来的。那我遇到过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胳膊只剩下像棍子那么大点，拖着像棍子一样的肢体行走，想在祷告队列里边拥抱我等等。可怜的老妇人在街上，那个时候大麻风吃掉了脚趾头，那他们站着就像个那么大点的一个肉瘤一样，完全的雪白，哦，真是太可怕的景象了。那些的大麻风何等的可怕，那医药科学对此没有任何的办法。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那不是一种的疼痛，那只是那看到某人的手等等都掉了下来，也许这么的一部分的脸还有耳朵，那被大麻风吃掉了，真是太可怜了。那看上去是白色的，那非常可怕的景象。那在那些时候有许多的麻风病人，那人们早上从家里出来，也许一个人有能力能给一个硬币的，也许他遇到的那第一个人，他给了他一枚硬币，那这一天就能给这么多了，他给不了每个人，因为到处都是乞丐，瞎眼的乞丐，瘸子乞丐，那长大麻风的，各种各样受苦的，那在乞讨。那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时所见到的景象。那在东方我说在东方，那这个并没有改变多少。那我去过东方，那看到占星家的这伙人坐在街上向天凝视，那就像在耶稣来的时候，那仍然腰间缠着布，头上戴着头巾的等等，那总是好奇想问问题，那谈论超自然的事情等等。那所以这可怜的老瞎子坐在那儿，也许是当年的秋天，也许他在想着那如何得到过冬的钱，那里变得很冷了。他坐在路边乞讨， 那也许在今天我吃了，明天就没了，也许在过一天他吃不到东西，然后又够了，又能吃了。那我记得在孟买，那当我们见到那时候永远忘不了，那印度的孟买，那真是一个有需要的地方。那你知道大约五六年前，那他们刚刚因为破产，那他们恢复了自由。那印度有4亿7千万人，但是那他们中成百上千万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像堆积木一样躺在孟买的街上。那我记得在第一个晚上之后，人们知道了我们住在哪里，那就是泰姬陵酒店。那当天早上，那我带了一些钱，那是美元，那我会收到一些给海外的爱心奉献。那么有了足够的钱能去了，那就去传福音，然后再回来举行更多的在美国的聚会，然后得到足够的钱那再去传道，然后回来。那因此那我带了一些钱是给了我，那让我去给人们的，所以我下去了，我想那我把它换成印度的卢比。于是我走到街上，那我告诉他们，那他们几乎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把我从街上给拉出来，那人们几乎了从你身上踩过去了等等的，乞丐从你们身上冲过来。那当他们知道我在上面，那真是件可怜的事。那第二天早上，巴克斯的先生他们来叫我去吃早餐。那我下去那儿，那我去了之后，那我往外面看，那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乞丐。那我上去那里换了一堆的卢比，那一个卢比大约24美分。那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去工作，那凌晨4点就上班，那工作了晚上10点，头顶上顶个篮子，把混凝土运上台阶再倒进去，那满身都是混凝土，每天一个卢比，能得到这个他们已经很高兴了。那他们就可以买一些的咖喱，那也就差不多这些了。那他们走在街上，那些饥饿的小猴子跟着他们，那也是一样的，抓着他们任何能抓到的东西来吃，他们真是有需要的。那所以我换了一堆的卢比，我去了窗户那儿，那现在把他们扔出去。那我告诉他们，那他们没有被杀简直是个奇迹，除非那些的卢比人们尖叫着倒在彼此的身上。那在美国人们那把他给了我，让我给他们，那确保他不会落入某个群体或某个个人手里边去花掉等等，而是直接给到他们个人。那是我喜欢给出去的方式，就是给我知道要给的人。那可是那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一直持续整个晚上的呼喊，那真的让你心都碎了。我走到窗口，那个母亲抱着他们的婴孩，他们那么小的手，他们的脸都凹陷进去了，小肚子因为饥饿而鼓胀起来。那可怜的小妈妈几乎都站不起来，她在那儿为她的孩子祈祷，即使她死了也没关系，只要别让这孩子死于饥饿。那你怎么能给这母亲的？每个人都站在周围，那还有麻风病人等等。那所以那让我进去想要吃早餐时，那我就昼夜听见他们在那里叫喊着说神父，那神父是那我想是个西班牙语，那意思是父亲或传道人。那他们昼夜的哭喊，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祝福他们的心，那我为他们感到难过。那看见所有的那些的乞丐，我站在窗边，那我退回来，他们把我的早餐端进来，那一个橙子有几块饼干连了他们，那这苦的茶，我喝了那么多的茶，那一直都是茶茶，我相信如果你别针扎我一下都会流出茶水的。那每隔几个小时就喝茶喝茶喝茶，我端来他，那我什么也不会说，那因为他记在酒店的账单上。然后我拿起那些橙子还有饼干去那里扔给那些妈妈孩子们。哦天哪，我看见，那我对我儿子彼得保罗说，我说不知道那个没有胳膊的人他到底怎么给我拿到那钱呢，他的脚趾头像棍子，他的脚就像根棍儿，那大麻风把他的脚给吃光了。那最后那我们把他领到一边，那可以给他投一个卢比。你知道怎么拿到的吗？那些街道上都是牛在走，哦天哪，那几乎得屏住呼吸才能够通过，他用舌头把他舔了起来，然后有棍子那样的残疾的肢体拼命的跑了。那人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些用羊蹄子什么做的咖喱吃。弟兄，我告诉你，我是个人，我看到那些的小婴孩呢，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想求神怜悯，我神的这要到几时呢？我看我们在这里，在这一条巷子里边扔的东西都够喂养那些人了。但看这儿，我知道这偏离了那我的主题，但我想告诉你们，其实只想把这点传给你们。 那这是我传教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我只想说这些的话。那你看，那我们去了那儿，告诉那人他是我们的弟兄。好的，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派人去那里，他看到美国人下了车，下了船，开着一辆又大又好的车经过，那他坐在一个小泥坑里边，种了一些有茎杆的植物。那他的孙子，他的曾祖父在无知中长大，还有他的父亲，那现在轮到他了，他的儿女也是一样。他的妻子要在那个水坑里边淘洗，那他从那个水坑里边舀点水喝。那如果我们是弟兄，是平等的，为什么一个穿着体面的，那我这么说都觉得很羞辱。那很多的时候这么傲慢，从那些人身边走过，那却试图跟那些人谈基督的信仰，他就不懂了。那发生了什么事？那共产主义来了，那告诉他说那都是假的，又在那给他这个虚假的经济，但给他这个办法说是的，他们就是这么样的，那是资本主义等等。那首先你知道，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把钱那投在了啤酒罐还有瓶盖等等的东西上面，而宣教士们却只能靠每月一次人们走到祭坛上投入了几分钱活着。弟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你只要记住这个，肯定的。哦，乞丐们，我看见老瞎子巴蒂买坐在城门边，让我们来看他一会儿。那作为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看他的坐在那儿，我们来捕捉到他在想什么。努力想象他坐在寒风里边颤抖着，那破烂的袖子垂在那儿，他看不见。那如果做手术能让他恢复视力的话，那他也没钱做。那也许那些医生，那他们也不能为他做任何的事的，又想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那些的日子里。那所以他在那发抖，那我想象他是个信徒，那他会回想，那你知道吗，那他说我正坐在这堵墙的旁边，就在离了大约100码远的地方，那许多年前的那同一条的马路，在城墙倒塌的时候，伟大的勇士约书亚绕着城墙行进，就在离那里不过几百码远的地方，有天约书亚走到了城门口，那万军之主的元帅拿着拔出的刀站在那里，但可惜的日子过去了，这个瞎子坐在同一座耶利哥城的门口。我能想象巴利麦说，哦，要是我能活在那个时候就好了。那当时耶和华对百姓是真实的，那时耶和华确实为我们行神迹，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祭司说的，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耶和华今天已经不做这种的事了。那而且还有一件事，那在同一条路上，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手走下来，走在去往约旦河的路上，他们击打水，水就从这里到那里分开了，他们就走干地过去了。我能想象瞎子巴蒂买说，哦，巴不得我能够活在那些大有能力的先知们奔跑在那条马路上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跑到他们那里说，神的先知啊，怜悯我，恢复我的视力吧。但可惜祭司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所以或多或少那我们再也没有那种的事了。他们似乎在说耶和华失去了他所有的能力，那弟兄今天的没事就说同样的话，但他仍然是耶和华神，他拥有着同样的大能，有同样的怜悯，他永远都是。那时的日子，他们中有人否认他的大能，否认他的神迹，否认他的迹象，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人，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会有这种人。在那些日子，他们中那些人确实相信并接受了，今天我们仍然有相信并接受的人，只要明天他们也仍然会相信并接受的。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必与你们同在，作为一个伴侣，那个与你相伴的公民，我要与你同行，只要你让我，我就会引导你走你该走的路。我爱这点，我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一切都结束了，我必与你们同在。那注意，然后他想，那巴不得能够活在神迹奇事是真实的那些日子里。那在这里，医生已经帮不了我了，我是个可怜的乞丐。那我有一个家庭，也许今天我一枚硬币也讨不到了，我的孩子要挨饿了。那还有我妻子，我知道她也很饿，我没有别的办法谋生。哦，巴不得我能够看见，那我就会在麦地里边哪个地方找份工作，但我看不见。那我想象在他坐在那儿，神就开始对付他的心，那威胁的事儿在做预备。那他几乎不知道这生命的泉源就在拐角处。哈利路亚，就在拐角处。当你开始思想神的医治时，那思想基督，把它留在你的脑子里。圣经说，若有什么赞美，若有什么德行，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这样的想法就来了，可是也许不会是这样的，也许赶紧把那种东西从你脑子里边清除掉，去想那些积极的事，绝不要让消极的想法通过。那即使开始通过，也不要让它停在那儿，要保持你的想法积极。耶稣，那你们做伦理的，不要觉得你无望无助了，你不是的。不要让那种消极的想法经过你的脑子，那我说不要让它锚定在那儿，你无法阻止的从你的脑子里边通过，没错，但不要允许它停在那儿。就像那个老农夫说的，我不能够阻止鸟从我的地盘飞过，但他又把双筒猎枪，他说但我肯定是阻止他们做窝的。所以你要做同样的事，你也是，那不要让他们筑巢，只要让他们通过就是了。那这是把可以使用的枪，新约和旧约是一把双筒猎枪，而且非常好用。我告诉你，这群人把他们都赶走。好的，那瞎子巴迪买，他坐在那儿，脑子里边回想着这些。哦，当伟大的先知们走在路上，走向约旦河时，我要能在那儿就好了。那我会留住他们一会儿，那向他们诉说一会儿，请他们为我祷告。我相信耶和华就会赐给我势力的。那突然间他听见了一片喧闹的声音。那他知道很奇怪，通常那耶稣在附近时，周围总是会有点响声的。那你知道我有点喜欢那样，那有点吵。那你知道当亚伦去至圣所里面时，人们知道他活着的唯一的方式是因为他穿着有穗子的衣裳，那上面缀着石榴还有铃铛。那他们能知道他是否活着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在那里发出一点响声？那恐怕我们又需要石榴和铃铛了。是的，那只是有一点的声音。那所以那通常在耶稣所在的地方，即使没有人叫喊，那可能有人会对他大吵大闹的，肯定会有某种的噪音出现的。那所以在拐角处那传来了一片喧闹声。那首先你知道整个的地方就因为有人群而活跃了起来。那这老乞丐坐在墙边，那好像是很远，也许是帐篷两倍的距离，那就是从耶利哥出来经过的地方。那在路上那时是那喧闹发出的地方，那人群在经过，一个人在尖叫着说，哦，远离他，远离他。那这位祭司说，你这伪君子，你什么也不是。那还有人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哦，真是一群混杂的会众。在那边遇见过约书亚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了。阿们。那岂不是万军的元帅吗？他是立约的使者，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火柱。那他来了。那又一次人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所有的盼望都没有了，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在那个时候来了。他总是准确的到达。那他来了，他在经过。那当然这瞎子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他的头转过来听见，看他能不能用那只耳朵听得更清楚一点。那首先你知道那人踩到了他，那把他推了回去等等，能不能够听见他说，这一切的争闹是怎么回事？没人理会他。那他们继续着。 那听这么个说，远离这个人，回你的拿撒勒去吧，我们这地方不需要你，回去吧。那各种喧闹的声音令人喊说，他是万军之主，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的神。那群的会众一个在叫喊，那可能像他扔烂的水果等等，但耶稣他在人群面前走着。哦天哪，他仰面望天，摆在他前面的是什么呢？他直接去了耶路撒冷，为世人的罪而死。他作为神的儿子，众先知的王，那他清楚的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什么。那当然他的心思都在那上面，他没有听那些嚎叫的人们所喊的离开这个离开那个，还有何塞纳，他根本听不见那种东西。他的门徒们都很难阻止骚乱的人群接近他，那些人试着要摸他好得一致，另一些人想要打的或者东西砸他，那把他打倒，那门徒继续往前走，把他们推开。那耶稣他冷静安静稳步地走着，走在他的路上，他面朝天父，他作为顺服的儿子，他正确的行走。当他走的时候，那众人都在喊叫。那我相信那有一个好心的女士，也许让瞎子把你们说，这所有的这些闹噪音是怎么回事，我正在想着事情，那所有的喧闹是怎么回事。一个仁慈的女士弯下腰说，哦，瞎眼的乞丐，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在经过。哦，这新的希望升起来了。那什么？有些那他看不见，但他从每一个的感官他都听见了。那视力并不总是，那眼见并不总是带来相信的，有时候听见带来相信。信心是从听来的，不是凭着眼见，是借着听来的。那人告诉他说，拿撒勒耶稣，哦，啊，那是那个医治病人的先知吗？那个女士说，那哦，一定是的。那些人对着孩子说，我的孩子被他医治了。那另一个人走过来说，他过去曾是残疾的，他拿着之前靠行走的拐杖在那边祭司。那帕特曼说，哦，为我拦住他，拦住他，那你根本拦不住他，看看他要上路了。那接着这瞎眼的老乞丐他站了起来，哭喊道，哦，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哦，大卫之子，可怜我吧。那你知道在这些喧闹聚集拥挤的人群中，耶稣仰面朝天直奔哥哥他，全世界的重担都担在了他的肩上，他要去钉十字架。他不可能听见那可怜瘦弱的老人在那边的站在那儿，我说在那个墙边喊着说怜悯我。但他们所有人都在喊叫，他走在路上，瞎子巴里买，那他说，那些人说闭嘴，他已经走远了。那个并没有拦住他，他抬起头来说，耶稣啊，大卫之子，怜悯我。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这同样的事儿也发生了。他知道那是他最接近他的时候，他知道那可能是他生命旅途中最接近他的时候了。所以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儿，他就是全心的站了起来，相信耶稣绝不会越过他去的。他的信心在拿撒勒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拦住了他。他正走的时候，耶稣突然停住了，他四下里看，那什么，他的思想中有的是哥哥他，世界的罪担在了肩上，两边都是喊叫的暴民，一个可怜的没文化的乞丐，那所拥有的信心在他的路上拦住了他。他转过身来看着他说，你要我做什么？要他说，主啊，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当他转过身继续上路时，我能够看见他。那老瞎子巴里买站在那儿，他说，他是在告诉我说我得了医治吗？看他的脚，看他的手。他说，我听见说，你也并没有什么差别。 也没什么两样，但是他告诉了我，他告诉我说，过了一会儿，日光开始照耀在他周围，那时候现在知道他能看见他的手了，那就走上路来，他大喊大叫赞美主，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他的信心如此之大，以至于拦住了拿撒勒人耶稣，跟他有了交谈。如果一个瞎子乞丐甚至衣不蔽体，他都可以停住，也许是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如果他的信心能拦住拿撒勒人耶稣，而耶稣正面对那些喊叫流他血的人，那他心里边有着重担，知道死亡摆在他前面的哥哥他，那么今晚你的信心岂不更能够拦住他，为你个人的需要把他带到你的身边吗？哈利路亚。哦，那不久前我读到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也许那我可以讲一两分钟。那他们说他有一个小女儿，那他没有亲眼见过的，总是祷告让他看见他的小女儿。那他们告诉我说，巴里买那有两只小鸽子，那玩些小把戏，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东西来吸引路人的注意，那否则太多的乞丐了，他们什么也要不到。但如果他们能让这些小鸽子互相的翻滚，故事可能是虚构的，那在彼此身上翻滚，那他会吸引人们，那他们停下来会看会儿鸽子，然后他们会想着给他一枚硬币，那你明白的，这就是他谋生的方式。那据说那天晚上他妻子生病了，他出去祷告，他说，神啊，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个可怜的乞丐，但如果你让我妻子得以痊愈，那我明天就把这两只斑鸠献给你做祭物。那所以他妻子痊愈了，他信守了诺言。那据说不久之后，那他的小女儿病了，那病得很厉害，要死了，那老瞎子乞丐整夜都在哭。那他出去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了，那现今的日子我们有狗，那你知道那是用来带领瞎子的，那他们说他们当时是用一只羊羔，他们训练一只羊羔来引导瞎子。他说，主啊，我只剩一样东西了，那就是我的羊羔，那如果你能医治我的小女儿，那别让她死，那我从未见过她，如果你让我的小女儿活着，我答应你，明天我要把我的羊羔献给你作为祭物。那故事中说，主医治了他的小女儿。第二天他上去把羊羔献在祭坛上当作祭物。那大祭司该亚法站在墙边，他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大祭司，那是你在说话吗？他说，我要去圣殿献上这只羊羔，神医治了我的女儿，我向他承诺要把这只羊羔献给他。那大祭司说，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这样我给你些钱吧，你去那儿的市场买只羊羔，那把那只羊羔献了吧。他说，哦，大祭司，我并没向神承诺一只羊羔，我向他承诺的是这只羊羔。他说，但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啊，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那是你所有的全部的眼睛，瞎子巴利买，你不能献那只羊羔，那是你的眼睛。他说，大祭司，我要持守我对神的承诺，神必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那是个寒冷的日子，但是他的声音从会堂的侧面发出，是神已经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我亲爱的朋友，今晚那同样的羊羔也为你预备了。如果你是有罪的，你的眼睛还从未打开看见神的光，成为一个得救的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那么那只羔羊今晚已经为你献上了。如果你病了，那要死了，你的医生做了他能做的一切，那这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但今晚为你的疾病预备了一只羊羔。 我们在羊羔交谈的时候，让我们低头。哦，神啊，我们在圣经里受了教导，说在荣耀之地的宝座上有一位坐在那里，他手中的册子后面有七个印封严着。这位先知哭了，因为没有人配拿着册子揭开这印。这时一只羔羊走上前来，是在创世先就被杀的，他配拿着书卷揭开这些印。那位神的羔羊，我能想象那瞎子巴利买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拦住了，或者说进入了他所预备的羔羊的同在中。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并没有把他的外衣折起来整齐的放好，那一边他那即使他得不到恢复的视力，也可能还能找到那衣服。我们被教导说他扔掉了他的外衣，他知道他会找到的，只要他能去了羔羊那儿。哦，来吧神的羔羊，今晚把瞎眼从人们中间赶走，这是信靠他们已经加入了教会，那会些身体上面所发生的什么事的人。神的愿神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主啊，求你应允，除去所有像石头一样刚硬的心态，今晚让神的爱借着那羔羊倾倒在他们心里，医治病人，与我们奉他的名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没有谁正在教会的黑暗中在摸索着，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是成为卫理公会的，还是保持在长老会或五旬节派里，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做了。今晚难道你不想让主借着祝福亲吻掉你所有的疑惑，赐给你属灵的势力吗？如果在这里你是个罪人，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那当每个人都祷告时，只要向神举手，我要为你们祷告，那其他的会众也会祷告。那今晚需要基督的人愿意举手吗？那知道你需要基督的你能举手吗？我不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但那日从耶利哥来的羔羊，神祝福你，在后面我亲爱的弟兄，神祝福你，谢谢你我的姐妹。还有谁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我看见你在后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坐在桌子旁边的，神祝福你在我左边的，那是另一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你愿意说，哦，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神，我知道可能这可能是我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晚上了，我必须得要去见你。我忽略了这事，我真的不能确定我魂的救恩。那神呢，我要你此时在这聚会里纪念我，我要你今晚拯救我，真正将我的心修复正确。当死亡真的临到我时，我感觉到我的脉搏升到了袖子上，垂死的头躺在枕头上，医生走出门说再也没有办法了，他完了，或者这个女人完了。我爱的人们哭着离开房间，死亡冰冷的气息在房间里边漂浮着。神的，我想要看见你照亮死亡的忧苦，我要你现在就把它纠正过来。你们愿意举手吗？那还没有举手的，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谢的先生在那边的。你知道23年前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那时期我就一直的快乐。我告诉主，我不想再和这边有任何的麻烦，每天我都省察自己，我不想要任何的麻烦。那天早上会很糟糕的，那将是已经听过的最恐怖的尖叫声和叫喊声，有强人把他们的钱扔在街上，彩虹闪烁在天空中，电闪雷鸣，月亮变成雪，像是黑色的雪滴下来，太阳拒绝发光，那石头也都轰鸣，原子弹到处爆炸，火降下来。那时候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我要确信这点，我现在就要确定， 因为知道这可能是我或你们在这的最后一个小时，可能是其中的之一。那里是一切就都结束了，树往哪里倾斜就往哪里倒下。在我结束做祷告之前还有人吗？那知道，那神知道你的心，不要信靠神学，不要信靠头脑的知识。如果你还不能与神有真正的经历，不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神的爱在你心里掌权。朋友，不要存任何侥幸的心理，记住我在奉主的名告诉你，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行得通的。哦，你说了我传讲过福音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赶过鬼，我举办过医治聚会，那都没有关系。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行过许多的异能吗？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甚至不认识你们。你最好确信。在我们祷告前，那再一次，那任何还没有举起手的人，你愿意举手祷告吗？好的，让我们神祝福你，咱们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手了，没错。那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仁慈的天父，这里有些年轻人和老人都举起了手。来吧，耶稣，你愿意吗？在他们内心深处，向他们诉说平安。除非是你告诉他们，否则他们是不能举手的。但他们这么做了。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知道此时死亡的阴影在这些人面前转变了，正在向后退去，盼望临到呢，不是用肉眼，而是借着属灵的眼睛，他们行了正确的事，现在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神，我祈求他们中所有的黑暗都逃遁，那试探者怀疑者的能力被打破，他们将活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在余下的日子里边发光，在末日安然的归向你。神的兄弟应允，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晚上，那或者说是某一个白昼，因为那里不再有夜晚了，即使不能在地上，那我也将再一次的遇见他们，坐在神的国里。那里有穆迪、散基、芬尼、洛克斯、加尔文、保罗、彼得、雅各、约翰，那还有我们这里许多的朋友，保罗、雷德、亲爱的阿飘弟兄，许多其他勇敢的战士，他们已经越过了幔子。那他们只是越过了幔子，那他们明白了。愿我与他们所有的人，还有今晚接受你的这些人再次的相会。发在此之前，保守他们与你有甜美喜乐的经历，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真希望我能够唱歌那么美的歌，那一切都变为了白日。多少人用神的爱爱他？那你怎么知道的？那这里是一个见证，那就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是的，我们知道当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时，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说，众人借着这个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当你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的时候，不，当你叫喊的时候，不，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不，当你有医治聚会传讲福音的时候，不，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朋友们，我不再是小伙子了，我见过许多的失恋，但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超越爱的，他把一切都从的路上赶走了。爱征服了野生动物，爱战胜，那的是最能征服的力量，那因为的是神。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帮助你们吗？因为你们爱我，相信我。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无论神借着我做什么样的事，你仍然得不到任何的益处。那你知道这个吗？那是我在主里边的成功，那是爱我，我爱他们， 这就是成功的泉源。否则如果这不是的话，来看看耶稣，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那就为了这些事儿的缘故相信。瞧，那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得了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对着喊叫就得了医治，但一个罗马的士兵不相信他是先知，那一帮犹太人也不相信，他们把一块破布蒙在他脸上打他的头，说现在你这个能发语言的告诉我们是谁打的你，那你要是知道一切的话就告诉我们谁打的你，我们就信你，你要是能告诉我们的话，他根本都没有开口。那神的工作不是给人当小丑，耶稣那时来不是给人当小丑的，现在他也不是来当小丑的。撒旦想试探他，说那让我看你行个神迹吧，那听过人们这么说吗？那我看你做点什么吧，那我看看。那个人不久前，那不知道，那是一个弟兄。那当我在阿肯色传道时，他说我将那我要一个看得见的证据，那现在看到一个人得医治，那神的医治，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愿意付1000美元。那时候我去找了几个医生，还有4个癌症的病例，那都是得了医治的这些医生啊怎么说的，那带着他的家，我说我会把那1000美元投入海外宣教10公里。我到了门口时啊，他说你是普拉姆什么？我说我是。他说那必须得去德克萨斯州的某个地方，你们要找一个女孩，那我要你去到我们的弟兄们中间。他说我并没有钱。我说不对，我是来取钱的，那这些是医生已经放弃了的，说他们得了癌症，我们为他们祷告了，耶稣医治了他们，那是在电台上说的，那你说你要付钱的，那我想把这钱给我们。我说这是梅奥的护士之一，还有梅奥诊所的医生之一，那他们的护士之一，那我们来收这1000美元。他说啊，那我们得去这里，那找一个人，那一个小女孩，我们用刀切掉她的手臂，然后你在我的弟兄面前能握出来医治的，那我们就相信。我说弟兄，你才是那个需要得医治的，因为你精神上有缺陷。我说甚至任何这么想的人脑子这里肯定是出了问题。那我说那是同一个邪灵，说从十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同样的邪灵说在面前行见神迹我们就相信你。我说弟兄，你是那我祈求神，那我爱你，那我并不是虚伪的说的，我说但我爱你，我祈求有一天神会怜悯你有罪的魂。他说并没有犯罪。我说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唯一的罪就是不信。我说那肯定是罪，那让我们今晚不要做罪人，就是不信的，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一起，全心的相信。那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么在接下来的15-20分钟里边祷告。好的，你是发 A 打头的吗？我是 F， 发的是祷告卡 F。 我觉得过了几天都有几百个了。那好的，今晚我们要换祷告卡 F。 你发了多少？100张 F 卡。那让我们从今晚从20号开始。那谁有 F20 号？那看我是不是 F20 号？21，谁有 F21 请举手。那看我们现在是否可以，那看着邻座的卡，他们可能是聋子，可能哑巴，那注意这些卡片上的。那女士，你有祷告卡吗？好的。那那边的，你有祷告卡吗？好的。 F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那让他们先排好队，就在这里。好的，好的。那咱们过来的时候，那看看周围，如果有人站不起来，那就只要举手，我们就会让引座员把他们抬到这里来。好的，那我认为是20到30号了，现在31 32 33 34 35，那让他们接着上来。好的，20到35，那让他们先现在站好。 F20 到 F35，那么看到他们是如何排成队的，也许我们可以多叫一些。那来看一看，那我要你们在下面的几分钟里边集中注意力。那听着，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是你们的聚会。那今晚 穿墙接连，那咒那绝世医治的聚会。那记住，我不相信任何人里面有能力来医治那个人，我不相信任何个人拥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医治某个人。我相信有两件事是无法做到的，就是没有人能赦免罪或医治疾病。那记住这个，那没有人能做这事，因为耶稣已经在哥哥他做成了这事，那你接受了作为你个人对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那你们相信了吗？说阿们。行，那神已经在教会里设立了一些的迹象。那首先是一个传道人，那是最好的迹象，来传讲之道。那如果那是我，那如果你不接受我所说的，那就完了。但我们的父不是这样。那接着他把其他人放在了教会里边，在传道人之后他放进了教师，放进了先知，放进了医治的恩赐。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就有了医治，那意味着有对医治的信心。那瞧，那比方说讲道也是一样的，那不是那没有能力可以用来医治的，但是宣称我能力来医治时，你就是把这个从哥哥他给夺走了。那这句我相信，如果你那么宣称的话，那如果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但照着我看经文的方式，这件事已经是完成了的。那怎么能那一位基督徒商人弟兄买了这个西装送给我，那是付过钱的，到一年前，那在我去海外之前他把这个给了我，他说贝里需要一套西装，那我的衣领都破了，他买了这件衣服给我，那不需要任何人再试图为此付钱的，他已经付过了，那是当作礼物送给我的，对不对？那救恩就是这样的，医治也是这样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吗？那他们都上来了吗？是吗？大家都在那儿了。好的，你想要更多还是那有多少人站着都没有关系，那问题不是在这儿。那朋友们，关键是让圣灵在什么中间运行。那你瞧，这里位女士站在这儿，这是一个神的恩赐。那这里有位女士站在我面前，她跟我完全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姐妹，我们是陌生人吗？那么确实是。那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的位置上，那首先我可以借着圣经告诉你，那是神永恒的道，那是真理。那在我看来，任何违背神话语的都不是出神的，那必须得是这个，那这个是根基。那首先那是神的道，好的。然后其次，他差派了传道人来传讲之道，他明白之道告诉人们。然后接着神把先知们放在了教会里，先知是先见，那预见事情，说出所成就的事，那都是借着神的灵。等耶稣在地上时，那就是给新来的人的，他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那个？举手。他说我不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而是我的父住在我里面，他做的这些的事，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那约翰福音5章1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就是这个身体，我什么也不能做，这个儿子他的灵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在我里面显给我看，瞧，父借着异象指给我看的，那我才去做。那是主所说的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当他在比士大那被人治愈时，那不去医治的所有的人，只是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时，那住在那里，耶稣知道这个人在那儿，那里一直在那儿，那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这种情况，对不对？多少人知道圣经怎么说的？耶稣知道他处在那种的状态，肯定的。他怎么知道的？父显给他看的。那里坐着瘸子、瞎子、扭曲的、瘫痪的、残废的，耶稣绕过了他们，直到找到了神指给他看的那个人。他找到了，他说：“先生，你要得痊愈吗？”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边。”他说：“总有人跑到我前面去了。”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呗。”那一点没有质疑，只是拿起了褥子扛在肩上就开始。那他开始有了力气就走了。耶稣走开了，离开了所有其他的人，因为父不再指示他了。瞧，那这井边的妇人，那这就是了。那今晚是由一个妇人开始的。那你看，他是一个妇人，我是一个男人。 那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对方。让我们看看这符不符合经文。那耶稣上去坐在一个井边，父差遣他去到井边，他并不知道，那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上到井边去，在撒玛利亚附近。那父神，你难道不相信他在我们里面做过工吗？他岂没有说过他会这么做吗？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没有做。他上去那里坐在井边，那那是父告诉他要做的。在这次的帐篷的聚会中，是父差遣了我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费尔南多谷，我只是来这儿，这是我知道的全部了，就这样。那个妇人站在这儿，那么一个妇人出来打水，所以耶稣去跟他交谈。他说请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中间没有来往。那他们继续交谈，那继续的谈话，直到耶稣准确的找到了他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说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了，他被告诉我们一切的事。他无法明白的是谁。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耶稣告诉他说他就是弥赛亚，对不对？那耶稣那么做时，妇人跑进城告诉众人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我站在那儿只出来打水，那人就说出了那我做了恶事，那或者无论他是怎么表达的，他说那岂不是基督吗？那岂不是基督要显明的迹象吗？那那个时代的大的教会怎么看他的？他们怎么说的？别西卜、魔鬼、算命的首领等等，那一切的都是邪恶的。但他说耶稣是什么？弥赛亚。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仍然是他弥赛亚的迹象。没错。所以那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那你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只是个妇人，那我是个男人。但弥赛亚，复活的耶稣，他说这些事儿，那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就是不信成。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什么？正如父所显明的，就像演戏一样的演出来。那就像我昨晚解释的，要像这样的意象是次要的，那主要的意象是当他显明了自己时，而这是次要的。那如果你们愿意，我要请你们所有人保持真正的敬畏。我要向你们提个建议，我先看这条队列。那不相信，那你们所有的人，那你们都不认识我对吗？都不熟悉我吗？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在祷告队列里的，如果我们都是陌生人请举手。好的，的确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在那边想要得医治的，而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举手让我们看看任何的地方。好的，只要信心。那记住，下次巴黎买可以通过主耶稣来拉动信心，福尔摩到了耶稣的衣裳。那如果耶稣来这里，在这里显明自己，那在你们面前行事，那我宣告，那如果有人想要取代我的位置，愿意上来这里，那欢迎你们来拿麦克风。好的，那祷告队列里，那如果你不认为这是对的，那不是出自神的，那么过来麦克风这里吧，欢迎你来。那但是那这里，那如果这是的话，如果我说的是真理，我说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如果传讲了他说出了真理，他就有责任来回话说我已经说了真理。那否则你就有权利现在怀疑我。但如果他行了我说的，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在做同样的工，那么如果你不信，愿神怜悯你有罪的魂。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的。那如果耶稣通过这个妇人，那做了同样的事儿，那他知道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如果耶稣这么做，知道这妇人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就像他知道在那里的妇人是为什么一样，那你们每个人愿意同心合意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了今晚要赐给你你来这里的目的吗？那你愿意那么做吗？举起手来。我希望你们每个真正相信的人都举起手来。那他在看着你。阿们，神祝福你。天父啊，就我一切所能知道的，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除了从你那里来的，我没有别的。佛，祈求你现在在这群会众的运行，愿神的使者今晚来就近。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长时间忍受着寒冷坐在这儿，主要赏赐他们医治每个人。 主啊，求你应允，愿这是每个人都得医治的晚上。父啊，现在请你差遣主的天使站在你谦卑仆人的旁边，高牧我。主啊，你知道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们跟我是陌生人，但你认识他们。主啊，祈求你帮助我，把在这一会众他们来的那具体的目的来告诉我，好让他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活在这里，按着你今天对他们的意念愿意帮助他们。如果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能力上证明了你自己，那么你的态度就跟当时是一样的。父，我求你应允祝福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现在请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我相信这有块手帕要祷告，那是去了一位女士呢，那这里还有一块也许是同样的事，那为这些祷告，那也是这给我个人的一封信。我们的天父，求你照着这些手帕送来的目的祝福他们，奉耶稣的名我祈求，阿们。那姐妹，那你就待在那儿，那没问题，你可以告诉他就待在那儿。那距离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来这里唯一的原因，那是因为我，那我想要那把你从会众里边挑出来，那以便与你有个接触。那耶稣甚至把他的门徒打发走，因为他必须要接触那个妇人。瞧，那你读过那个故事吗？那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那如果你站在那妇人所站的地方，那就太奇妙了，不是吗？你总是认为那是很美好的。那巴不得你知道，我亲爱的姐妹，你正站在同一个地方。没错，作为一个信徒，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那自从我转过这边来开始交谈，一种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临到了你，对不对？如果是，请向人们举手。没错，因为在你我之间，那你可能从未见过他的照片，那是旋转在你我之间的一道光。那很快的，如果神愿意，那将是，那也许那你只是在三维的空间里吧，但这是另一个维度，它在我们里边运行，但它是一个灵，那是要在另一个世界。那人们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离我们很近。那有天使们，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你们记得以利亚那天早上在多滩，当那男孩说啊，亚兰人的军队把我们都包围了，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看不见任何人。他说愿神开着年轻人的眼睛，当神打开他的眼睛，那么老先知周围有火焰的天使，火焰的战车，那里那么与我们同在的就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了。那里就是这个维度，那接着出生，那也许你永远不会的，那瞧，那永远不会看见这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相信。那么那些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人，他们的赏赐何等的大。道明星就是为此而生的，从婴儿时候起神就把那个放在了教会里。那先知不是人设立的，而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恩赐，那这个贯穿整本圣经，一生下来就是的。那一位女士站在我面前，如果会众让人能够听见我，主的天使正在就位，我知道我正在某处被听见。而他认为困扰他的是一根断的肋骨，那是在他身体的侧面，他侧面有个肿块，或者说有个结节，那是因为沙子打在了有什么东西打到了他，那导致了这个事情发生，对吗？那我并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不是我说的，那是别的东西在说。但是是真的吗？那不管是什么，如果是请举手。那现在你知道有没有东西在这里是超越了人的，对不对？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是对此的一个见证人。如果那是真的，那他向会众举了手说那是真的，这夫人站在这儿，圣经摆在我们面前，那你知道他不愿意说错误的东西。那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基督徒夫人，那是真的。那么是什么在这儿？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他的灵在运行。那过来这儿，姐妹，那不管是什么， 那耶稣说了这些话，当他离开地上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福音十六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必须得是个信徒，那让事情按照所应该发生的样子发生，因为这是神在向你证明我是个信徒，对不对？而你是个信徒，不然我永远也无法做到这个，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那我们离神如此的接近，如果按手在病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他们必得痊愈。我们的天父，因着顺从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命令，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祈求愿他的话得应验，无论这妇人有什么问题，愿他得以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欢喜快乐。那你看，那只要把这事忘了吧，如果是疾病，那你有什么问题或是别人想要的什么东西，无论是什么，把它忘掉吧，所有关他的一切，一切都结束了，那去为此赞美神，那会没问题的，阿们。哦，这真是奇妙。我知道你们可能以为我失去了意志了，但我没有，不不，我的神志很清醒。好的，只要有信心。好的，那让这位女士下来这里，那过来姐妹。那我想你和我也是陌生人，对吗？那我一起，我们在这里年龄上相差很多年，但我们有同样的主耶稣，对吗姐妹？那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耶稣知道你的一切。那你在圣经里边读到过，在旧约里那先知们做这样的事，那神应许了同样的事，所众先知最大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也是一样的，只是更伟大。那后来当他离开了，他说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要做，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那就是耶稣在他的教会里，对吗？那我并不知道，那如果你病了我无法医治你，我不知道，但即使你病了我也不能医治你，必须是由耶稣来医治你，对吗？那但他会的，只要你相信。那只是那接着，那如果他站在这儿穿着加拿大弟兄给我的这套衣服，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他穿着这套衣服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说那过来这里我必医治你，他都不会那么做的。那如果他愿意，那他必须得回到他的道上，他会说我的孩子你不相信，当我死在高利他时就已经那么做了吗？我已经买赎了你的医治。你会说是的主，那么他会说那就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对不对？哦，那如果父就是钱给他看，那告诉他，那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啊等等，那对吗？那他也许能那么做，但是那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那今晚他也是一样，只是通过人在做工。那现在你全心的相信，那他必定会医治你，我相信他会的。那大妈你不信吗？那你不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他肯定会的。愿神帮助我来做一件事，让你的信心提升起来。那我看到一件事，这个妇人如果会众还能够听到我，这妇人周围有一个阴影，她病得非常非常重，她的肾有病。没错，那里是肾癌，他还有关节炎，因为我看见他有的时候几乎动不了了，一向似乎正在变暗。那些事是真的对吗？他们是真的。你现在相信吗？那这夫人是审判官，那一向似乎有点模糊，那等一下，那我再跟他谈谈，只是为了与你的魂有个接触，姐妹。那你也看出一会儿好像有什么东西射出想，我看到你有某种你想要挪动或看，不是你的手臂，那在你的一只手臂上，你的手臂下面，那你有一个地方是左手臂， 耶稣也能医治那个，你相信吗？那是一个增生，是个肿瘤，就在你的左臂下，但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你相信那个吗？那么就过来这里。现在要有信心，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我祈求这瞎子巴利买站在那里，他得回了视力。主啊，愿这妇人也接受他的医治，从他身上除掉了死亡的阴影，愿他得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我的姐妹祈求这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感谢神，去欢喜快乐好了。好的，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姐妹？但神认识我们俩，对不对？他知道我们俩。那如果我有某种医治之类的什么东西，那首先如果我这么说，那我就是错的，那就不符合圣经。但如果我真的有，那假设如果我真的有，那如果我是个医生，知道你有什么问题，那却不愿意做，那我就是个伪君子。是的，先生，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帮助你的话，但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照着告诉我的，那就是为信心，为你对基督的信心。那刚才有件事发生了，那大家保持非常的敬畏。那有人在祷告。哦，就在这儿。赞美归给神。那谢谢你的祷告，姐妹，我听见了你的祷告，耶稣也听见了你的带状疱疹，现在我离开你的，像这样坐在那儿，你的手举了起来，坐在那儿，在妈里坐着举起了手，那是你现在可以欢喜上路了，他听见你的祷告，姐妹，谢谢你那对神的信心，阿们。那姐妹，神岂不奇妙吗？你的信心成就了那事。那现在要祷告，那你要祷告，姐妹，你们所有的人都祷告。那这位女士跟我是陌生人，那只是作为主的仆人，那跟你交谈一下。那这一时在会众里边运行，内的信心再升起来。那教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必须照主所说的去做。当主的灵开始运行时，我就必须随着他，那跟我一起运行。那你想想，这都是一回事。那他在那儿，那悬挂在一个非常紧张的妇人身上，那就坐在那儿，她丈夫靠着她，她患了一种的破裂，他们都在祈求得医治，对不对？那你们是夫妻。那我看见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房间里，好的，互相按手。天父，奉耶稣的名，愿他们得医治。主啊，他们的信心触摸到了你，导致了这个发生。奉耶稣的名，愿他们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们，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唯有你们的信心。只要你能信，吼吼，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另外一个男人和妻子坐在后面，那这妇人患有破裂，那正好跟他们坐在一排。那这男人有听力的障碍，那还有痔疮，那他们正坐在这上面。那这女人和男人，你们两个都得了一气儿。耶稣基督，你现在能听见我们什么？弟兄，你的耳朵开了，赞美归给神。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丰富的怜悯，他坐在那儿，那里要有信心。那什么？是在瞎子巴特曼里面同样的信心，你们都应该相信了。那是悬在躺在担架上的那个律师身上。那我想知道他的信心怎么样。他病得很重，是哮喘， 特肺结核关节炎。没错，对吗？年轻的女生，没错，这位母亲，只要你能相信，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但这聚会结束后，那就拿起那个小担架，把它折叠好回家去吧。只要信心，相信。那女士，那一会儿就到你了。那对不起，我必须照着他所运行的方式运行。那不要四处走动，任何人都不要。除了天使是一道光，它是火柱，就是一道光燃烧着的琥珀色的光，它在运行。有时候你一动，那这个人的魂，那里面这事好像全都在掌控之下。那如果你一动，那我知道，那怀疑者坐在哪儿，我知道信徒坐在哪儿，那我必须仔细的留意。那当那个一动时，那这是一种的冲突，那在属灵的生命里边。那他又来了，那好像你应该可以看到那个，那我看到血滴了下来，那是从坐在那的那个人里面，那到一往后数第三排正坐在那里边，那肺里在滴血，那他有问题在滴血。是的，先生，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姐妹你相信吗？那坐在这边这个人患了前列腺的问题，那坐在后面像那样看着我，那有点上了年纪的，那只要你能相信我亲爱的弟兄，他就被离开你，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确信神，只要你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就被得着所求的。太好了。那这位女士，对不起姐妹，我看见一些大山在我面前升起来，大的山脉，那到处都是雪。哦，你来这是为了别人。那人住在山上，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那是一个男人，那得跟你有某种的关系，那他是个未得救的人，他不是基督徒，这人周围都是黑暗，那他去过某间医院做了脑子的手术，伤到了神经，那是平衡的神经，他无法走路了，那想他没法那样的走路了。哦，是你的妹夫，没错，那用来擦去眼泪的那块手帕，奉耶稣的名气给他，愿他得痊愈。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相信，你就必得着。你若能信，你就必得着。圣经说你会的。我不断的看见一个西班牙裔的妇人站在半空中，就在这里某个地方，无法说出那是在哪儿。那所以无论你在哪儿，只要祷告，那甚至可能在我的后面，我不知道，但保持敬畏。那请安静的坐一会儿。哦，我们所有的是何等奇妙的主耶稣。哦，太好了，他何等的宝贵，他凡事都做得好。那如果能够引起这里这位女士的注意，正站在我面前的姐妹，不用哭了，瞧，巴里买也许哭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耶稣就在这里要供应 你一切的需要。那我是你的弟兄，那我只会告诉你真理，姐妹。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说对你无所知，你知道这点对吗，姐妹？但是那你能相信我说的是关于圣经的真理，即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如果站在他面前的会怎么样？他会知道父所启示给他的有关你的事，对不对？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之后，当父显给他看时，他才能够说出来。他说只有父显给我看的我才会做。在这会众里边运行的是多么奇妙的信心。那当我离开这里几个星期后，你们众弟兄会发现你们痊愈了，你们正得了医治，我只是不能够叫出他来。那看起来似乎到处都是，那看起来就像罗皇姑四周到处都成了明亮的光，就在那个方向。那如此的信心，你们正在得医治，那你们会意识到的。那你们只要留意观察，那牧师们，如果你的人那不来告诉你说他们在这里得了医治，那他们甚至不在周围的没有人对他们说话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在得医治，那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就是没法叫出来。那所以那也许我们的姐妹那在这里你有，我看到你的喉咙有问题，你喉咙有问题，没错。那你很紧张，很不安，有些事儿在你身上发生了，像是心脏病发作。那你最近有心脏病发作，让你非常的虚弱紧张，那过来这里。亲爱的天父，生命的创造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你的祝福临到这谦卑的圣女身上，求你医治他，使他完全的康复。我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姐妹现在去吧，不要再怀疑任何的事，你现在蒙神祝福了。那我已经祈求了，我相信我得到了我所求的，那你相信吗？那就去认领他，那你必得这里所求的，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他们？那请，那我想也许我，那是的，也许那我已经迟了。那等一下，那每个人都，我正试着要为你们为神来对你们做工。那只要你们安静，那保持不要动，就一会儿。那让我跟这个的夫人谈一谈。那这是病人们，先生。主祝福你，女士。你说英语吗？很好。那你瞧，那必须要非常的敬畏。那主啊，巴兰弟兄，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耶稣医治了一个人，把他从人群里边带出来，带他到城外为他祷告了，对不对？有一次当雅鲁的女儿死了，所有人都在哭泣乱叫等等，耶稣把他们每个人都赶出了房子，对吗？是。那你的举动，你的行为，那瞧，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哦，我全心的爱你们，我希望你们此刻就能接受我的主耶稣。那你会看到你一生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事，但要相信。那这里有个女人，也许是西班牙裔的，那我不知道，但神认识的，我不认识。如果神我们的天父，那他把自己交托给他，他就使用我的嘴唇，借着圣灵对着夫人说话。那让我知道，那这位西班牙裔的夫人，那他为什么来这里？那你们所有的人会说，那就永远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那你们愿意这么做吗？好的，那我们来可以祷告了。那每个人都会得医治，那你们已经得了医治。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接受它。那当你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的，姐妹，愿主耶稣应允 那里是西班牙裔的，我是爱尔兰人。那相隔若干年，那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耶稣认识我们，对吗？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你有神经紧张的问题，那胃里的毛病，没错，你的眼睛有问题，那是真的。你不是从这里来的，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不是的，你来自另一个地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尔蒙特，差不多是这样的，没错。那你的名字叫 Naomi， 没错。那摩尔是你的姓，你的门牌号是502号，那有点像莫黑尔姐，没错，对不对？那你回去好了吧，耶稣使你痊愈了。哦，神呐，求你怜悯，我奉耶稣的名求。你相信吗？先生，你想要去吃晚饭吗？那就给自己买一个大的汉堡包吃吧，你的胃病离开了你。阿们，觉得来吧，那不用做手术了，肿瘤消失了，去欢喜上路吧。让我们说赞美主，圣灵就在这儿，只要你能够相信，这就是了，这就是需要做的。只要你愿意相信，心脏就再也不会搅扰你了，只要继续行走欢喜快乐，全心全魂的感谢主，让我们说赞美主。那只要你能有信心，那那个男的有奇怪的感觉，让我说到那个胃病是对吗？那你也照样去做吧，奉耶稣的名去吃晚饭吧。你们在底下的人相信吗？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想要得医治吗？好的，那你们这么做，那低头一会儿，那你们重复这个祷告，那你们祷告我所说的。亲爱的天父，我现在相信你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医治了我的疾病。我现在接受，我相信你圣灵的样式现在就在这里，请你在肉身时所行同样的事。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主要帮助我永远不再疑惑。那你们保持非常的安静，继续与神关在里面，那继续的低头，那是你们的祷告。那只要凭信心仰望他，那现在闭上你们的肉眼，借着信心的眼睛仰望他。那只要想象一下，他就站在了，就在你身边，他的手臂是伸出来的。那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你的灵兽，就是在你头上挂这个黑影，那是撒旦，他是个怀疑者，想说啊，可是我那我别的什么东西，那我要斥责那个怀疑，那个会使你怀疑的东西，那是我的祷告。那当我为你祷告时，你只要继续跟神关在一起，相信神医治的大能现在就借着你自己的信心进入你里面，神的医治大能正在进入你里面，你借着信心你接受，所有的癌症都在出去，胃病离开了，妇科病正在离开，所有的疾病都离开了。天父啊，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了，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带给了你，现在我把他们带给你，现在这疑惑的魔鬼笼罩着他们，使他们怀疑。撒旦，你已经输了这场的战斗， 多年以来，你一直把人类囚禁在疑惑中，但神因着他的怜悯赐给了我们亮光。你是个骗子，你被揭露了，你没有合法的权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剥夺了你所有的一切，你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我们借着耶稣的血跟你摊牌，你再也不能使我们疑惑了。所以从这些人身上出来，远离他们。今晚我们把你从会堂里清理出去。我奉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是每一个疑惑离开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使他们完全康复了。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的名求，撒旦，你被斥责了，从他们身上出来。